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我是 Amy。
大家好，我是 Stella。
感谢朋友们的喜欢和支持，也欢迎新朋友们来找我们聊天。大家在网上直接搜《数据女孩的中年危机》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朋友们也可以在 YouTube、各大 Podcast 平台、Spotify、B 站、小红书、小宇宙直接关注我们。我们会定期上线 Podcast， 也会开放各种资源给大家分享。
今天是我们 DS 之什么什么怎么办的第二弹，我们来回答一些我们在做 mentor 的时候，或者是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 podcast 上面留言提到的一些问题。
对，我们今天稍微找了几个留言区出现的问题，然后给大家整理分享一下。
第一个问题呢，是来自我们在小宇宙上的一个听众。这位听众呢，有提到说他现在马上是 Data Science Master 即将结束，然后对于接下来的职业选择有一些困惑，比如说是 Product DS 或者是 MLE 这些不同的方向，他们相应的这些 skill set 是什么，以及大概的发展前景是什么样的。
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想起来我一开始出来工作的时候，Data Science Master 连这个项目都是没有的。那时候出来做 Data Science 的人，其实他本身可能念统计的或者念数学 CS 的都还是比较算本业了，很多都是念别的专业的，他可能是念 Life Science 的、或者念、其他工程类的。
像 Amy 和我都是 Statistics 背景的，在我们那个时候找工作的时候，其实也看到很多 candidates， 他们虽然不是相关的这个专业，或者说不直接是 statistics 专业，但是他们在自己的学习或者是 research 科研过程中用到的方法论，其实都是 data science 的方法论。就那个时候是很多这样的背景的人来做 data science 这个行业。但是后来就像 Amy 讲的，越来越多的学校出现了 data science 的 program、现在是不是也有 data science 的 PhD 了？
PhD 有点难以想象。我那时候有 Data Science 面试些 Master 出来后，我有看了一下 Curriculum， 它其实就很像我那时候去 Bootcamp 学的东西，但当然很快速，大概一两年你就可以念完一个 Degree 然后出来。
嗯，
比起其他科系出来的 Data Science Candidate， 我觉得差就是差在说 Data Science Degree 它比较 focus 在纯粹的 Data Science Tooling， 就是啊，你 A-B Testing 这样做啊，然后你得学 Python， 你得学 SQL Data Visualization。
嗯，
但是它比较难有一个比较深的 Domain 的 Exploration，这个跟其他系出来的 data science 就会差很多，因为其他系的，它比较像是用 data science 在研究自己的一个领域，然后学可能四年啊，或者是硕士学两年出来，所以他会做一个 domain 还比较有一个背景，然后 in addition 他知道一些 data science 的 tools。
嗯，
但 data science degree 的话，他就有点反过来了，他就是纯粹学 tooling。
对，
但 domain 的话就一般浅尝即止，他不会很深。
对， Amy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阵子我在一个 Data Science Leadership Community 里面有一个人问的问题，他呢是想招 Geospatial 背景的人去做 Data Science 的项目。他在那个 Community 里面问大家是应该去招、Data Science 背景出来但是不知道 Geospatial 这个 Domain 的人呢，还是去招 Geospatial Domain Background 但是可能并不是 Trained as a Data Scientist 的人。我还挺好奇，就是 Amy 如果是你的话，你觉得应该是找哪一类的人？
我不想得罪听众，因为把我推上断头台不过我的话，我可能会找对 domain knowledge、研究比较深的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得比较难找的。
嗯，
然后 data science 各种 tooling 啊这些 skill 我觉得都是可以后来再学后来再 train 的。
嗯嗯，
但是对那个行业的、直觉还有理解还有热情，其实这个是如果你本身就是学这个行业甚至做很多年这个行业很难替代的。
那你跟我给出的答案是一样的，我也是这么建议那个人的，那我们会一起被推向断头台
我们等一下会聊一聊就是怎样tell your story。 因为每个人他虽然你可能觉得自己知道的东西都很 general， 但是每个人还是有不同的特色，你所有热情的事情是不一样的。我们等一下可以聊聊怎么去找这个定位。
对，Domain knowledge 对于 data scientists 来讲确实是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王婆卖瓜一下，这也是我觉得听我们的 podcast 会给很多听众带来的一个好处吧，就是通过我们的聊天这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呢，可以在半个小时或者是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快速的去了解一个行业它的一些 domain knowledge， 了解一些 context。
New grad 跟大学或者是硕士新鲜人出来找工作现在非常困难，他们很大一个迷茫的地方就是，我是要找一个工作先，还是我要去一个我理想的工作。那我一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是觉得骑驴找马比较重要，你可能要先把驴骑上去了再去找马。我当然希望你第一次就能进入你最理想的最梦想的工作，但是每个人的运气跟每个人的能力就是不一样，就是你不一定能够第一次就成功，但是设定一个目标以后，你慢慢往那个地方前进还是比较重要的。 Data Science 还有现在 AI Engineering Tech 这整个行业 in general， 我觉得时间还蛮重要，你不想要花时间在家里自己一直学习，但是没有在累积工作经验，所以去一个地方，甚至是他可能工资比较低啊，或者是暂时 volunteer， 你能够继续积攒经验，还是比一次在家努力找到那个你的 dream job， 我觉得比较有意义。
我想补充一下，这个也让我想到最近在 ADP list 上跟我聊天的一个 mentee 他的状况。这位同学呢，他其实是在他的 PhD program 当中有非常多的这种 modeling 和 coding 的经验，但是因为现在的 job market 不太好，所以他就在想说，哦，那找 MLE 的工作会竞争的非常激烈，那我要不要就是 focus 在找比如说这个 product data scientist 大家认为竞争会稍微好一些的职业啊。我是觉得呢，还是一方面是说你可能你要 prioritize 找到一份工作，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不要被这个就业环境吓到，你可能会现在辛苦一点啊，需要多付出一些，多去投一些工作，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降低了你的要求。我觉得就是考虑到现在的这个找工非常难的状况，你去多看一些不同的职业，这肯定是对的，但是不要放弃你本来想做的那些工作，你还是要去投你想做的 MLE 或者是想做的一些更偏向 modeling 或者是 algorithm 之类的工作。
嗯，同意。那我再 clarify 一下，就是骑驴找马，你还是要找一匹适合你的驴，不是就是你本身定位应该是比较 engineering 比较 MLE 的人，你就比较觉得说啊，因为 product DS 可能你看到的 opportunities 比较多，你就往那个地方冲，因为你不一定有那个优势，而且也不一定适合你，做下去可能会不喜欢。
嗯，
那这样也是另外一个形式的浪费时间。
对，这就说到我们也经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 product DS 和 MLE 它的 skill set 差别到底是在哪里。
嗯，首先Product DS 跟 MLE 这两个都只是一个 job title， 就是你还是要具体看一下这个 job description 里面到底需要你做的是什么，那你自己去判断这个是比较偏 Product DS 还是 MLE。 Product DS 我的理解啦，这个每一家公司还是会有点不一样，它可能跟 business 还有 product 的那个合作会比较紧密，它比较像是对 business 还有 product strategy 的一个 validation， 还有一个 assessment， 就是说诶，我现在有一个新的 product strategy， 首先我做下去之前我要去预判它做的它的效果会不会好，它对这个产品到底会有什么效的影响。 product strategy 下去以后，那我在 assess 说这个 product strategy 到底提供了什么价值，就是对我们的产品有什么样的提升，这个是属于比较 product DS 的部分。所以他写的 code 就不一定需要进 production， 就是不是说每天你进这个产品的 website 你的 model 都会被 trigger， 不是这样的，它比较像是一些分析啊报告啊，然后去验证一些假设，然后去 monitor 产品的健康状况这样。那 MLE 就纯粹比较像是 software engineer， 就是你是为 model 服务，那 model 本身为产品服务，所以你 essentially model as a service inside the company。 所以 MLE 它的 technical skill 就要讲究嘛，然后它要跟其他的 engineering team 合作。就到 MLE 的时候，其实 product strategy 已经形成了，你是去完成它这个 product strategy 的一个螺丝钉嘛，一个部分。对，所以 soft skill 当然还是很重要，因为你还是要跟其他的software engineers 啊或者是 PM 去沟通，来看这些可行性，但是它的 business sense 比起 product DS 就没有那么多的要求。所以我觉得两种不同的职能其实需要的性格还有特长其实还蛮不一样的， 所以可以先看看自己比较喜欢做technical 的 problem， 去 solve technical problem， 还是比较喜欢 solve business problem， 然后去选看你想往哪个方向走这样。
我觉得如果是很少写 code 的同学，你想马上去找 MLE 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会稍微有难度一些的。
嗯，对，我有做这个转职的过程过。MLE 的面试我觉得基本上是纯 software engineer 的面试，我在感觉我的面试官他比较 care 我的 code 写的好不好，他没有那么 care 我以前做过的 data science modeling 这些事情，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因为你真的去上工了以后，你是写的 code 比较多，那你如果纯做 ML Ops 的时候，有时候你也没有在参与 modeling 的部分嘛，所以你对那些模型的理解就是大概知道怎么 work 就好了，你不需要方方面面都知道，那你就纯粹帮这一个 model 做一个 software engineer 的 pipeline，比较不是纯 data science。
然后说到这个，让我又想到之前经常跟人讨论的，进 production 的 model 一般都不会太 fancy， 或者不会是最 fancy 的 model。 进 production 经常是在备用的话， stability 和 scalability 都非常的重要，一般来讲过于 fancy 的 model 在这两点上都会稍稍有所欠缺，这可能也是比如说刚毕业的同学他们不太会注意到的一个点。
对，实用性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你提出一个 solution， MLE 其实还蛮现实的，就是说你提出一个 solution 多少钱，多久能上线，能不能 scale， 就是这三个问题。你如果能够快速上线，那他每个月烧几万块 AWS 的钱的话，那也不行。那多快能上线，你 build 一个很 fancy 的东西，你两个月才能上线测试，那也太慢了这样。最后就是它是不是一个 scalable， 就是今天100个 visitor 来跟100万个 visitor 来，你要怎么去处理这种不同的 scenario， 也就是所谓的 system design 的问题。 system design 的问题其实又回归到就是 software engineering problem 了。
关于 product DS MLE 我们聊了很多，希望对小宇宙上 Serendi 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在其他的平台上我们也有收到一些关于其他的职业选择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有一位朋友问我们是否推荐在三四十岁的这个阶段转入 data science 这个领域。 Amy 怎么看呢？
我觉得你可以先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要转。很多人转职到 data science 是因为他本业可能有一个瓶颈，然后他看到说这是一个新的趋势，然后或者是薪水比较高，就最现实的就是我在这里领五万，我去那里领十万，我要去领十万，对不对？如果你想试试的话，我觉得还蛮值得，因为就是很好玩嘛，我们自己也很喜欢这个职业，而且它确实也比较跟所谓的新科技比较有关系，所以试一试的话，我觉得对长期你的职业发展应该都是有帮助的。但因为尤其在亚洲，可能年龄它是会有一定的限制的，你太晚转职的话，你中间卡住了那怎么办，对不对？你可能也有家庭的负担等等的，所以可能要问的是你有没有后路。可能你买很多 NVIDIA 赚很多钱，那你有后路你可以试试看。或者是说如果你转职不顺利的话，是不是可以回到原本的职业继续做，我觉得都是蛮值得先考虑的事情。如果你安排好了Plan A Plan B，那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就算现在我们好像一直在说这个行业有一点下降的趋势，但谁知道你要是有足够热情，就像前几集 ADP List 的 Felix 讲的，你只要有足够热情，然后投入足够努力的话，你还是可以是这个行业幸存下来的人。
我有另外一个角度啊， Data Science 这个事情我是觉得非常有趣的，我自己做的也是非常享受，但是对于问我们这个问题的听众，你是不是只有选择进入这个行业这么一个 option 呢？另外一个 option 是不是可以是你自己学习一些 data science 相关的技能，然后应用在你自己的本行当中？因为我和 Amy 之前也有聊过，我们觉得 data science 这个领域是不会仅局限于 tech， 我们现在也看到它在各个行业，传统行业也都有应用。我可能会更加觉得 data science 在未来不太会是一个单独的职业，它可能更像是一种很多人在不同的职位上都应该有的一个技能。
对，我觉得长久下来肯定是也会像 Stella 讲的，它会变成一个基本的素养，就像现在你去任何的 desk job， 你都要用一点 Excel， 用一点 Google Doc 或者是 Word Document， 这个在以前都算是技能的东西，但以后可能各行各业它都要有基本的 data 的素养，它可能用 ChatGPT 做一些基本的数据分析，或者它就是 用的软件里面有一些 data science 的小 tools， 可以从这些先出发，不一定觉得说我一定要 from scratch 要写 code， 要把所有的事情整套整套的写下来。
但是话说回来啊，我们也还是非常鼓励大家进入 data science 这一行的。我个人是觉得，不知道问我们这个问题的朋友是不是女性朋友，我个人也特别鼓励女性朋友进入这一行。我其实觉得 data science 从各个方面来讲都还是蛮适合女性的一个行业。那说到这儿的话，如果大家想要转行进入 data science， 是要去网上上课吗？是要看什么书吗？
我现在上网一查，大家书单都很长，大家讲的都一套一套的，就要按照这个学习 journey 下来。但是我发现很多人他会进入一个学科的螺旋，你可以说是 imposter syndrome， 或者是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有那个信心去真的去求职。他学了一堂 data science 课，他发现自己 coding 不够好，他就又去学一些 CS 的课，然后再学一些 visualization，你就进入一个学科的螺旋。你学科的话，这些网课也不会给你一个很明确的 feedback， 你把这些作业都做好了不代表你会做 data science。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直接 go out there， 就看你要直接去面试，还是你就直接去找一些有明确目标的 project 来做，先走一个流程，你才能得到 feedback， 你才知道说哦，我可能还需要加强哪个地方。如果只是一直跟着书单去学课的话，其实也学不完。我自己的 bookmark 里面就有好多好多课，我只有看简介，我也没有学完。因为就没有那个时间啊，你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装到你的脑袋里。那现在我觉得人的 skill 应该是找到问题的答案的能力，而不是把所有的答案装在你的脑袋里。所以学课的话就很容易没完没了。建议大家常常停下来想一下，我现在是不是可以再去试一个什么了，搞不好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工作机会之类的。
是的，因为你学习东西在网上学这些课，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要去实践它。我有一个比较 cynical 的 comment 啊，因为我们家是有一个大学教授在教这样的课，我经常有时候嘲笑他，我说你自己去业界做，你能完成这些项目吗？为什么你在教学生？如果只是通过这些课程去学习的话，离实践真的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那有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问我们，我在上这些课的时候做的一些 project 是不是有价值呢？ Amy 怎么看？
这个看老师哦。我以前在 UCLA 上统计的时候，有些老师他就是同样的东西，他的尤其是统计，我觉得 use case application 还蛮重要的。有些老师你会知道说他教的这个教材还有这些 case study 可能就是几十年，就是大概就是用同样的东西。但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叫Miles， 他的话他就会自己去寻找一些比较新的一些 use case， 然后他会把这些再根据这些新的东西去设计他的课程。所以变成整个统计的 program 下来，那一堂课就显得特别特别的实用，因为那个跟你出来后遇到的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就不会感觉脱节很大。所以我觉得跟每个老师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你如果要讲实用性，因为我们今天在讲转职求职嘛，讲实用性的话还是要对老师给你讲的东西有一定的判断。因为有些老师他就是比较学术一点，他就是在他的环境里面做他做的事情，所以他教你的知识不是错，而是说这个实用性可能就比较低一点。但有些老师他就希望你出去能够顺利的发展，能够有actually be useful， 那他教你的东西就会非常的实用。我觉得自己 identify 老师教你的是什么，然后自己判断说你要花比较多精力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在学校的时候。
下面一个问题也是关于转职的，在 data science 这个行业包括 MLE， 很多朋友现在也在想说要不要趁着这一波 AI 的热潮进入这一个领域。那么对于 data science 或是 MLE 这些领域的人来说，如果想要进入 AI， 我们的 gap 在哪里？我们需要去补哪些课呢？
补课我觉得 AI LLM in general 你要补课的话，因为它很新嘛，很多课也还没有出，所以你要补课的话其实一两堂你就知道个大概了，不是说你就是 expert 了，是说大家还在探索。那你要说难度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是 data science 或 MLE 的话，要转 AILM 已经是比起很多其他行业的人简单很多很多了，因为它 fundamental 里还是一个 model， 它是一个 model， 然后怎么用 model 去做很多 application 嘛。所以学习一个完全新的东西的态度去学它会比较好一点。因为 LM 它应用起来很多事情还在 figure out， 就市场上来讲大家也还不知道具体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它会成功，所以当大家都在混沌的时候，你如果把自己挖空去看这个东西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因为你不会被以前的产品设计啊或者是被以前的 data science 的流程去拘束你现在对这个东西应用的想象。所以难吗？我觉得不难，就技术上来讲它比起我们做了很多模型的预测啊这些问题都简单很多，但它的不可预测性它比较不稳定嘛，它要日新月异，因为每天就会出新的 model， 你要去跟这些趋势，这是我们需要投入的功夫吧。因为它现在就不是一个有一个教科书你可以把它读完然后就做好的事情，它是一个你要跟整个行业一起探索的一个行业，所以你要是要加入的话可能就要准备好说 OK 我下个月就要否定上个月的自己，这样可能会比较容易能够接受这个行业的节奏。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怎么去 catch up 去跟进 Gen AI 或者说可能更多的是 LLM 这些新的趋势新的知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在问说我如果要找一个LLM Gen AI 的工作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做。其实我也没有答案，以我的观察来讲 Gen AI 或者是 LLM 这一类的工作它确实是 total compensation 可以是非常惊人的，所以与此同时它的竞争也是非常的强的。坦白讲如果是要转行的话，如果之前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想进入这一行，然后你又没有人脉的话，没有去 network 确实是会比较难的。
我觉得这又是讨论到入场点的问题，因为像一年前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你去找这个工作，你稍微摸过一下那个 API 那就是很初级的版本，
嗯，
你稍微摸一下你需要知道的东西还没有那么多，你就可能可以找到一些工作，你就可以开始跟这些公司产品去试。那现在 fast forward 已经一年过后了，我开始觉得这一行要入行已经开始变难了，因为大家都摸过那些 API 了，然后各种一套一套的理论啊还有产品已经开发出来了，所以你要去 catch up 的事情越来越多。我对想转 AI LLM 的人 in general 的建议就是直接入场就好了，你就是先进去做，因为你 catch up 绝对是没有办法跟上这个行业变化的节奏的，你只能把自己丢在那个里面，你不得不去 catch up 这所有的事情，你才能逼自己进步，然后同时直接看到产品的发生。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的问题可能是如何入场，
如何入场，我觉得就是要直接动手做，因为 LLM 我觉得是标准的用了才知道的东西，
嗯，
就是你看 paper 这些人家问你一个 logistic regression 你可能 theoretically 你可以把理论讲得透透的，你不用真的去做过感觉也很懂，但是 LLM 它比较像是一个只能意会的东西
它真的就是一个工具，
对，它真的就是一个工具。那你说它的 code 啊它的 infrastructure 啊有没有比以前复杂，我觉得是没有的，如果你不去直接去做 foundational model 本身的话可能它整个你整个 pipeline 的复杂度不会那么夸张，
嗯，
但是它很多的我们所谓的不稳定性，一直讲不稳定性这个是只能做过才能意会的，
对对
对，这就说到 domain knowledge 哦。你如果真的动手去做了一个 LLM 的 application，你既然在找工作你就做一些跟你自己有关系的，例如你把所有的 job description 全部丢进去，然后你找一些 match， 然后你去做一个 chat bot 去问说哎，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啊，去 explore 这些 documents， 你就会发现其实它没有想象中的厉害，那它的不稳定性在哪里，当你把这些 pros and cons、稍微了解一下以后你去面试就会有优势很多，因为 LLM 纸上谈兵的人会比较难得到机会。我觉得
这又引出来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说对于这些 LLM 这一类工具的应用，即使你不是想入场 AI， 你去找 data science 之类的 job， 其实你只是想找 data science 这一类的工作也是非常有用的。如果你是一个 new grads 之前没有工作经验，但你比如说自己去做一个 LLM 相关的 side project， 并且在面试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讲得很清楚，并不一定说你对这个 foundation model 有多了解，但是你做这个 application， 你 end to end 怎么做，然后你有哪些收获，这些都可以成为你在找工作的时候非常好的亮点。
对，我现在就想到以前 data science 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劝说自己也这样认为啦，就是说你去做 data science， 你还是要对 model 本身有一定的理解，你不能就掉包嘛，像掉包侠，对不对？对，可是 LM 我觉得就颠覆了这一个理论，就 LM 你其实掉包是没有关系的，但是你要去理解说，诶，我要怎么去 deal， 怎么去处理调用这些大模型出来的 output， 你要怎么去post processing 啊，或者 evaluate 它，这个变成是最重要的工作。你不需要真的是把这整个 LLM 整个 model infrastructure 搞得清清楚楚的，因为那个等于是人家已经做完了，你就只是一个 consumer 的角色。
其实有机会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我们做的一些 LLM application 的工作或者是相关的一些 projects， 可能聊一下大家就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一个是它并没有那么难。
对，确实是没有那么难，毕竟你要 end to end build 一个 data science pipeline，可能因为 LLM 现在还是 early in the days， 所以它还没有很复杂，没有那么难。
或者换个说法说，这个难度到底是在哪里，它的挑战的点在哪里啊，以及可以分享一下让大家感受一下说这个领域现在真的是很好玩。
不过人真的是想法会改变的，我以前就觉得你搞 modeling 的肯定要知根知底嘛，这个 model， 但现在 LLM 真的颠覆我这个想法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具体找工作，然后怎么准备简历啊，然后面试之类的问题。这个不只是在美国，不过我觉得美国特别重要，就是你去面试主要在简历上或者是进去面试官的面试的时候，最主要是 how do you tell your story。因为美国还蛮强调每个人的独特性的，就是你的特长是什么，你的个性是什么，你这整个人跟我的公司的理念是不是一致。那我们跟很多人聊发现大家对 tell your story 这个部分有时候会有点困难，可能是不太确定自己的亮点在哪里，你的经历哪里有价值，那如果你要转行的话需要去 highlight 什么样的经历，
或者说Hiring manager 到底想看到什么，想从你的简历上获取到什么信息。从这个角度来讲， tell your story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比如说看你做过的每一个 project， 首先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project， 你在这个 project 当中承担了什么样的责任，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你这个 project 有怎么样的难度，你是如何克服它的，那最后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最终这个效果可以是一个，最好是一个 business impact，比如说你帮助公司赚了多少多少钱，或者是提高了某一个 efficiency 或者是 performance by XX percent， 这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 story。 当然了，我刚才说了这么长的一串，你要在一两句话把它讲清楚其实还是很有难度的。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他 struggle 的是他还没有工作经验，那我没办法写说我帮公司多赚了多少钱increase 什么 by X percent。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做 project， 就面试官的角度而言，他可以看得出来你什么是真的有把这个问题想透去做的，有什么是你是为了把简历填满而做的。就是你对一个东西如果真的把这个问题想好了，就是 problem definition， 我今天就是想要做一个 app 来predict 说我如果买一个二手车我多少钱能把它卖掉，这个是一个很实际的 problem。那你从 problem 本身出发，然后去找啊，我得去找什么样的数据来解决我这个 problem， 怎样去 validate 说我的预测是对的，这个就比较有价值。虽然你可能觉得啊，这个跟公司有什么关系，这个是一个 personal question， 可是我从简历上如果看到你做到这样一个 project 的话，我发现诶，你是从 problem 出发而不是从 solution 出发，然后你确确实实的解决一个 maybe minor 的 problem，然后你也 go above and beyond， 你不是说啊，我去 Kaggle 上面哪里下载数据最简单，而是你自己为了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去收集不一样的数据资源，可能数据量很小，可是你真的在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刚才在 Amy 讲的这个例子当中也是非常能体现一个 candidate 一个人的自主性，这个也是在美国职场非常看重的一个点。我有时候在帮 mentee 看 resume 的时候呢，会看到大家在 讲自己的 project experience 的时候会说我帮助协助了某一个项目，或者是我 support 了某一个项目。那在我看来，我个人意见是觉得这种经历，首先是你可能要换一个角度讲如何体现你在这个项目中的重要性。另外呢，如果你真的只是一个 support role， 其实还不如不放。
就是你自己看一句话，你要想说我这句话讲出去它对听众的价值是什么，它能够体现我什么样的特质，它的 impact 可大可小。
说到简历呢，还有一个很多朋友经常遇到的困难是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 keywords 去讲自己的 project experience。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他们在筛简历的时候，很多时候第一轮都是机器筛，他就是找你的简历中有没有他要的这些 keywords。 所以如果你没有写这些 keywords 的话，很容易就被删掉了。我经常给 mentee 的一个建议是，如果你想去投某一个职位，你去找找看在 LinkedIn 上能不能找到现在就在这家公司或者是类似公司做类似职业的人，去看他们的 LinkedIn profile 是怎么写的，他们用什么 keywords。如果你能把这些 keywords 套用到你自己的简历当中的话，会提高不少过机筛的概率。
补充一下，你除了去看类似人的 profile， 你也可以就从工作 job description 本身去推，你就从那个招聘的人的 workflow 来推嘛。他肯定是先拿一个 job description， 然后用那个 job description 里面的 keyword 去 match 你的简历，所以你的简历如果跟那个 job description 越契合的话，那你可能说的 keyword 就会 hit 到了。这个要 generalizable， 就是你不可能每一个工作都去客制简历，除非你真的特别特别想要这个机会。所以你可能就是先收集10个20个你觉得比较有机会的工作，然后把你的简历做一点关键字优化，把上面的东西都 cover 住。不要骗人哦，很多人喜欢全部写的就全部 copy paste 上去，你不会的就不会，你可以去学，可是你现在不会的话就不要写。
这种情况即使你过了前面筛简历的一轮，碰到 hiring manager 真的问到你简历上的东西你不知道，这个是会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现在这个 job market 确实比较难，简历当然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简历也只是就是非常 bare minimum 你应该要做到的部分。那我们就不得不再强调一下 networking 是非常的重要，还是要把 networking 作为一个 long term project 去长期的投入。
嗯，对，多认识人其实对自己肯定没有什么坏处哦。不一定是人家可以给你介绍工作啊或什么的，而是你在家里自己想，在网上看 YouTube video， 不如你跟一个人实际的去了解现在他的行业在经历什么，是不是有缺人，还是行情是什么，行情就是说 salary expectation 啊等等的。这个 networking 都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些话大家不会在网络上直接讲，你真的是要跟人直接聊天了，他才能直接给你很多 insight。
过了简历之后呢，我们就要聊到面试了。我知道 Amy 最近有一些面试经历，愿意分享给我们吗？
我说的是我面试别人最近有一些乱象，来给大家分享一下，给大家笑一下。我最近招人的时候，然后有一些工作我就不讲薪水是多少了，反正就是基本是 market value 一下，就是蛮低的。然后还蛮 surprise， 就是还蛮多人来面试的，4位数的 resume， 1000多个人来面试。作为所谓的 hiring manager， 我就当然先粗暴的把一些简历先筛掉。那我就突然很能够设身处地想，因为我们总是在想为什么人家不挑我的简历，因为当他需要 deal with 1000多份的时候，他只能用最粗暴的方法先筛筛筛筛到剩下几十份，然后再好好看嘛。那你可能就用一些很 judgmental 的因素，可能是用地理来分，先把它筛掉一些，然后再看说学历经历合不符不符合。然后就像刚才讲的，你的 keyword optimization 就是很多我们需要的 skill， 你这个简历里面有没有，那这些先筛一轮以后会剩下一些人，然后最后就开始面试了。然后来了一个人，你就跟他说你现在有工作吗？然后他就说没有。然后就没有，那现在这个工作配比较低耶，你还是愿意来吗？然后他说我还是愿意来的，没有问题。我说那你这样还需要找别的工作吗？就是你要两个工作一起做吗？他说没有，我老婆赚很多钱。
哦，哇哦，也不错啊。
然后我就当场面试官人设就崩塌了，说就笑出来说你老婆赚很多钱，所以你现在出来随便找个工打。可是就可以看得到整个市场的竞争，就大家为了争取一个机会会 不惜的把这种话也讲出来。因为他想要让你相信说他愿意来，他愿意 stay， 他不会说来两天就走了。
嗯，
本身工作是要 provide people financial security 的，但是现在那个 candidate 反而在 prove their financial security to you， 他才能拿到这个机会。
嗯，
所以也给大家想一下，就是有时候从面试官的角度出发，你可以去想一下他到底每天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那当这样的所谓的 deal 出现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就选这个 candidate， 因为你的需求比较多嘛，所以不是说要大家降低自己的标准，而是说工作难找是有原因的。
如果从 hiring manager 的角度给大家分享的话，首先这个筛简历的过程，当然每家公司用的这个 software 不太一样，但很多 software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screen， 然后上面有两个 button， 一个叉一个勾。那 hiring manager 他大概就是有像 Amy 说的，现在可能就有上千个resume in the queue， 那你就是要迅速的去点叉或者是点勾。就大家可以想象，就对每一个 resume 看的时间其实可能最多就十秒，如果他感兴趣的话可能会看个半分钟，但这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你怎么把自己的亮点放在你的简历比较靠前或者是比较显眼的位置，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那再说后面这个面试的过程，首先从招人的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要招一个自己的同事，又要提到现在的这个 job market 啊，大家可能就不会特别愿意说我要招一个非常 green 的人，非常没有经验比较青涩的人进来，然后我慢慢教他。坦白讲，现在很多 hiring manager 都是没有这个耐心的了。那你在面试的过程中，你是不是就是要体现出自己是即使你之前没有比如说 full time 的工作经验，但是你要表现出来说，哦，我知道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会是一个很好的 team player， 就是这些是你除了你的 technical 之外的部分可以展现给 hiring manager 看的地方。
可是在简历上去 highlight 自己的 soft skill 其实还蛮难的。
对，我不建议在简历上 highlight 自己的，我甚至不建议在简历上放自己的 soft skills。 这个 soft skills 应该是你通过 project 去展现的一个表现。我刚才说的更多的是你在进入面试过程当中，这个可能就要说到我们有时候跟一些 mentee 聊天的时候，可能这些mentee 因为他一直待在学校里面，所以他展现出来的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一种比较好学生的状态。但我个人来讲的话，就是如果你一种好学生然后特别服从的态度在美国的这个环境下去找工作的话，可能很多 hiring manager 他是不太会喜欢这种性格或这种人设的。
对，美国找工作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话，好像还是比较喜欢有个性一点，然后那个个性是跟自己公司的 value 文化是比较像的。
对，没错。
现在找工作你可能找到了，那有些人就特别崩溃，因为这跟当初 promise 的都不一样。在这两年很明显的看到薪资 package 已经普遍的下降，就是你前几年看到的这些很夸张的包，所谓的包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好像很多人在找工作他没有意识到说现在的行情是不一样的，觉得大家可以网上搜一搜，看大家现在得到的 package 大概是怎么样。有一些网站啊，大家都会分享自己的经验，或者是你可以去 levels.fyi， 然后稍微看一下近期一点的薪资水平，然后去判断。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可能会抱怨，就是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人家给他一个薪水可能跟他心里的数字差很多，他会觉得人家就lowball 他了，瞧不起他什么的。但是有时候去查一下，这个真的是现在的行情，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对，确实是这个，对于很多有工作经验的人也是过去一两年在 job market 上一个比较共同的感受，就是这个整体的 salary 或者是 total compensation 有在下降，这个确实是在 tech recession 这个背景下的一个现实吧。
那 Stella 的经验，因为 Stella 一般是找比较 manager， 可能你的经历也比较丰富了，所以朋友也比较多 managerial 的 level， 那大概薪资的下降的幅度会到什么水平，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个可能很难用一个数字去概括，因为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行业其实 manager 或是 managerial roles 的工资差别还蛮大的。但是就我看到的来讲，在过去这一两年来说，可能下降的会有30%这个样子。我甚至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Engineering VP， 他有跟我分享过他们当时在招一个职位的时候，先开始开出来的价格可能就是和之前大家的 expectation 要相比要低一些，当时就有些人觉得工资太低了不愿意去，但是这些对工资的 expectation 比较高的人呢，他其实一直在市场上都没有能找到符合他们期望的工作机会。那同时我这个做 VP 的朋友，他们给这个职位的 salary 也一直在往下调，就并不会因为没有找到人而往上调，反而是一直在往下调。这个可能就是现在的一个现实，这个 job market 上实在是太多 candidates 了，也有很多非常有经验的 job candidates， 现在肯定是一个买方市场而不是一个卖方市场。
我个人我没有在找工作，可是体感上就是因为会有人来recruit 我嘛，我的体感是觉得好像三四年前跟现在薪水是完全没有往上的就是他给我的大概的 base salary 的那个 expectation 跟三四年前我收到 message 甚至比较低或者是持平，他没有上涨。那真的面试下去，我也不知道最后可以拿什么样的 package， 我心里的期望已经大大的往下降了啦
对，它其实就是在过去一两年两三年的这个 pandemic 有一个快速的上升，就这个整个行业的 total compensation 这个工资有一个快速的上升，然后现在其实是回落了。所以大家也不要被前面两三年的这种特别好或者说是其实是一个比较不正常的状态给误导了你的 expectation 吧。就一方面你当然是要争取更好的工资更好的条件，但是同时也是要认清现实，
大家还是做一点投资哦，以免不时之需领很多钱的时候还是要多做一点财务的分配吧，就是心里知道说哦，这个钱不可能这么一直领下去，这不是公务员。
说到工资就又说到一个我们在科技行业内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或者称为是科技行业的怪象吧。我们很多时候发现同一个级别的人在同一个公司甚至是同一个 team， 在这个 team 工作了很多年的人的工资反而没有新招进来的人的工资高，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受这种市场的 supply demand 的影响。这可能也是一个间接导致 tech 行业大家就频繁跳槽的原因，因为如果你待在同一个公司同一个 team， 每年你的工资涨个 5%， 可能好的时候涨个 10%，但这个幅度是和你跳槽去另外一个公司带来的收入幅度的上升是完全没办法比的。
对，就跳槽在自己的公司努力工作然后争取每年加薪不如跳槽，这个是科技行业的怪象。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在半导体业其实比软体业我不想 speak for the entire industry， 但是我觉得整体的薪资是比较低的，他每年涨薪水的话可能就 5% 以内，蛮少的，甚至1-2% 这样。然后他还惊奇的发现说诶，后来有一个实习生来了，如果按时薪算的话，这个实习生薪水比自己根本是同平起平坐的，那他已经公司工作5-6年了。所以这种科技行业的怪象也不得不让大家，如果你想要追求的是薪水的话，跳槽的诱惑还蛮大的。
我以前有遇到过，就是我组上的人，我发现他的薪水不如新招进来的人高，其实差距还有点大，但是这个在组里工作了很多年的人，他其实一直是一个 high performer， 我就非常努力的要去为他争取一个大的 salary bump， 但这整个过程说实话还真的是不太容易，因为你在这个公司里，他其实就是有一些非常 bureaucratic 的事情，你要如何去证明这个人他 deserve 比如说 15%-20% 的 salary increase， 因为其他的人可能就 5%-10%， 就需要 manager 以及这个人自己共同付出很多额外的时间去写 Amy 最痛恨的 documents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 material 去证明说这个人是 deserve 这么多钱的。
manager 很难做，你帮了这个人，那其他表现也还不错的人怎么办？所以 salary expectation 现在要正常化，就是 lower your expectation， 但是 salary 进入行业的第一份工作 salary 真的那么重要吗？还是我反正就想入行，我随便一个 package 我就拿就是了？ Stella 你觉得要有一定的底线吗？
我是觉得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啊，就比如说多个5000块钱少个5000块钱其实并不是很重要， 但是呢也是不要太低了。很现实的问题是你再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很多公司他会要你上一份工作的这个 pay stub， 就是你的工资条。
可以拒绝吗？
哎，这个我不知道哎，但是我是那种很老实的，每次都提供了。
哦，是啊，我是不太会透露这种事情，我也没被要过啊。所以
啊，这个可能每个州还不一样。
哦，是吗？
有可能每个州不太一样。哦，对对对。但是有些公司它是会去根据你上一份工作的收入去看情况，给你现在的这个 offer， 给你现在的这个工资。从公司的角度来看，他就是在买东西嘛，他就在买人力。这个说起来好像有点难听，但本质上就是这样。他如果能用更少的钱去买到这一个 human resource 的话，他肯定是会去避免花更多的钱的。
如果有人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跟我们讲，因为我不知道说如果公司跟你要 pay stub， 你可不可以拒绝。
我想像你应该是可以拒绝，但是如果你拒绝之后，公司也可以，因为现在的这个 job offer 都是 at will， 对吧？他也可以 withdraw， 所以可能很多 job candidates 他毕竟在这个状况当中他还是一个弱势的存在，所以他可能不太会去直接拒绝。
我知道大家也有很多问题会想要一起讨论，然后也想要分享现在在赶着上岸到底要怎么做，想有很多讨论。那我们决定在小红书上面会开一个群，给大家算是提供一个 networking 的平台，也可以互相交流信息这样。那我们也是一直有在 Threads 上面提供各种各样的攻略啊分享啊，也欢迎大家在 Threads 跟小红书看你喜欢用哪一个来关注我们。
还有我们在其他平台上的留言区也欢迎大家多多给我们留言，我们真的有看哦。
嗯，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